国自从爆发新冠疫情以来，30多个州惊爆滥用阿片和海洛因等药物的人数激增，要如何应对疫情中的又一危机？另外，纽约新冠感染人数降到了新低，全球重灾区如何突破疫情的重围？纽约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滥用阿片的药物是美国和全世界的一个严重公共健康危机，新冠疫情让这个问题更加雪上加霜。美国医学会今年7月的一份报告显示，自从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有35个州滥用阿片和海洛因等药物的人数上升了20%、40%甚至60%不等，死亡的人数也大大增加。那阿片这种处方药是怎么成为烟草后又一起丑闻的主角？阿片危机反映出制药商和医疗体系的哪些问题？新冠疫情又给控制滥用药物带来了什么新的挑战？今天我们邀请来自西雅图的侯捆医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和讨论这些问题。侯医生在治疗阿片上瘾患者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侯医生您好，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谢谢你们。
那滥用阿片类药物每年要给美国造成$几十亿的损失。那阿片是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过的，是要通过医生的处方才能得到的药物。那首先请这个侯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阿片是什么样的药物，它和鸦片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来大概简单的讲一下哈。鸦片的来源呢，就是罂粟，就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呢在全世界都生长，特别在东亚是曾经是这个产地，是曾经是这些产地。这个植物可以制成止痛药，这个止痛药呢是非常强效非常有效的止痛药，但是呢它同时有它的最很大的副作用，这就是成瘾性。我们在中国人在这个鸦片的这个使用的历史上都有一个都有这个经历，所以中国人应该对这个事情呢，对这个药物都是还有记忆的，而且呢对这个药物也是非常的警惕，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更要警惕这个药物。
那这个阿片类是从跟这个鸦片这种罂粟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非常强效的止痛药，它的上瘾的程度也非常的高。那这种处方药怎么会成为这个烟草之后的又一大丑闻呢？
我是这么看的啊，因为这个有很多因素。这个问题最早是1990年的那个末期，还有2000年的这个初期，然后最就是越来越发展的严重，大概在5年之前吧，是大概达到一个高峰，是很多因素。第一个呢，我想全世界的这个人，包括医疗界对这个对这个药物的成瘾性可能没有了解那么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另外呢，当然包括这个药厂药物药厂的这个推销他们这个鸦片类的药物，也是他们也在推销，他们是尽力的推销。另外呢，当然这个鸦片这个opiate 这种类的这一类的药物，在止疼特别是手术中的止疼，还有一些晚期肿瘤的止疼方面呢，是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我想使这个 opiate 这个 dependency 或者是 addiction 这种情况呢，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程度。
那这个美国医学会今年七月有一份报告，就自从美国爆发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有35个州滥用阿片类药物，滥用海洛因、可卡因等这些毒品的人数大大的激增，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最高的州上升了60%，那死亡的人数也大大的上升。那您认为这些滥用药物人数上升和新冠有多大的关系？是什么原因造成它的上升？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哈、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的发展，给美国各个阶层，从经济上、社会、家庭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然特别严重的影响呢，是在普通劳，就是工薪阶层吧，工薪阶层或者是甚至包括很多这个中产阶级都有影响。很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对吧？很多的这个家庭有这些疾病的，就影响不单是他本人受影响，包括他的家庭，他们家里的人啊，还有他们的亲属啊，都受影响。失去工作更是如此。如果有一些像餐饮行业啊，这些文娱的这个文体行业的娱乐行业，他没有工作，他就没有来源。所以这些情况呢，都会引起这个普通人民的这个焦虑，甚至是忧郁。这种情况下呢，加上本来有这个鸦片的这些使用的这些人群呢，可能这两个呢都有一些重叠，所以这些方面更加引起这个鸦片或者是其他药物的使用，或者是其他的substance， 就是不一定是处方药，当然是鸦片类是属于这一类。但是其他的这些 substance， 包括可卡因，包括meth， 包括这些其他的这些成瘾性的这些物质，这些化学品吧，造成很多的影响。
那这个美国南部的阿肯色州是全美国处方药开这个量位居全国第二高的一个州。那2018年的三月，阿肯色州市政联盟和县政联盟代表全州的200多个城市和70多个县，把强生公司、普渡制药还有他们下面的这些经销商都告上了法庭，指控他们是这个涉嫌虚假宣传，要他们对由于服用阿片造成的死亡和这个公共卫生的开支来负责，要他们来偿还。那这个阿片类上瘾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制药商、是医生还是个人？都各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这个问题是说起来呢很大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呢，我是医生，我想呢，我更从我医生的角度来看一看医生方面的这个对这个现在问题叫 epidemic， 就是一个流行的了，一个这个鸦片用鸦片的成瘾，鸦片引起的死亡成了一个流行的疾病，就是怎么样来想这个问题。我想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呢，我想我们这个作为医生应该是最了解这个鸦片类的这个它的副作用、它的成瘾性、它的依赖性。但是我觉得我们医生呢，在过去10年、15年的这段时间呢，也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警惕性不够，我想也是造成了一大部分的这个应用。这个疾病的这个发展，在全美国的发展，我大概2017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大概每天大概有128个人死于鸦片的过 overdose， 就是过量的使用。鸦片包括海洛因和包括 就是处方药的鸦片，鸦片的止痛药。很多人，大概80%的人开始海洛因是就是属于鸦片，这就是粗制的鸦片，就是在街头买到的鸦片。大概80%的海洛因使用海洛因的人是由于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由于使用处方的鸦片类的药物引起的。所以我们医生从医生的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角度是为了治疗病人的病痛，但是对这个药物好这个认识或者说是这个警惕不够，我想我们医生要负一大部分的责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嗯，那您是从自己先做自我检讨。那可是现在被告的是这些制药公司，有人说他们隐瞒了这个上瘾这个程度，而且在大力的推销，而且有报道说这些制药商啊，他们在全国召开各种各样的这个研讨会，邀请医生去参加，有的是在那些豪华的度假胜地邀请医生去参加，然后推销这个药怎么样怎么样的好。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
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在我做实习的，在我做这个住院医的阶段，我去在这些就是现在有一个专科就是 pain management， 就是疼痛管理的专科，我在那里 rotate 过。我后来在别的科在专科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病人来就是来开鸦片药。当然肯定这个制药厂药商这些推广隐瞒这个它的成瘾性可能是一大部分原因，但是我想我可能从医生角度，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嗯，现在医生已经知道这个药物上瘾的程度，而且现在也是有更加严格的管理和规定，说医生在开这个处方药的时候要有严格的把关，是不是有所改善的这个情况？
我想一定是改善了很多。我是治疗鸦片成瘾，所以呢我基本上是很少或者是基本上不开这个鸦片类的药，我是用一些别的药物来治疗鸦片成瘾的这个病人。现在有一些非常好的药使这些病人90%甚至100%恢复到它的正常功能，这是我看到非常有希望的一个事情，非常这个希望大家都能知道这个事情。
嗯，那有数据统计说在过去的30年来，美国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致死的人数达到了35万，那过量的服用药物是美国50岁成年人致死的主要原因，其中66%的人是服用阿片致死的。社会上有一种认识，就是说这种对药物上瘾啊、依赖药物的人啊，都是这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那您的这个患者当中都是来自哪些阶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
对，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啊，就是，治疗鸦片成瘾的这种治疗呢，一定要，有一个医生要有一个很好的态度。怎么样的态度呢？就是说，一定要去污名化。第一，这些人都是普通的美国人，包括他是工人，包括他是餐馆的服务人员，包括他是修车的，包括他是各个阶层，讲老实话，还有包括是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微软公司的，我们这里有微软员工在这里看病，有波音公司的，有波音公司员工在这里看病，我还知道有医生也是有成瘾的这个情况。对，并不是说都是游手好闲，所以一定要去污名化。这个鸦片成瘾是一种病，我们现在的态度是 要把它当成一种病，把它当成一种慢性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这样来治疗，而不是说，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他们就歧视了，他们就不敢来看病，他们是愿意戒掉，他们不愿意继续抽鸦片，不愿意继续用鸦片，不愿意继续静脉打鸦片，但是他们没办法戒不掉。
其实很多人也是因为某种病痛，然后服上这个药，
没错，
到后来不能摆脱了，所以要去污名化，有这个上瘾的人要积极去治疗。好，非常感谢这个侯鹏医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曾经是新冠疫情重灾区的纽约，现在它的感染率降到了新低，那纽约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要继续请侯鹏医生来介绍他到纽约抗疫一线的难忘经历。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纽约一度是全美国甚至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灾区，感染人数超过了43万。可是到这个星期一，全州感染率创下了0.6%的新低，而且持续低于1%。纽约州州长库莫向纽约州市民表示祝贺，并且敦促民众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那纽约是如何突破了疫情的重围？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其他地区和国家来借鉴？接下来要如何防止新冠的二次来袭？我们要继续请曾经到纽约市抗疫前线参加救治工作，来自西雅图的侯鹏医生来分享他的经历和感受。那侯医生，感谢您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侯医生，您是在今年4-5月份纽约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到纽约市去支援抗疫的。那到了这个星期一呢，纽约的新冠感染率呢创下了新低，低于了这个1%。那您对纽约这个目前的疫情控制成效是否感到惊讶，还是说是在意料当中的？
应该是在预料当中的。我们在4-5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严重，我们叫 epicenter。就像地震的震中一样，但是现在呢，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呢，已经好缓解很多了，现在还在继续的减少，这是我觉得是在预料当中。
那现在请您来谈谈，您当初是什么原因会让您去到纽约支援抗疫的最前线的？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有一个一个很一个有点意外的一个通知，说我们这样有我们这个纽约的这个疫情呢，需要就是 medical provider， 需要这些
医疗人员
哈。然后呢，我呢是他就来问我了，他问我，而且呢，他是要在48到72小时之内呢，你如果今天说同意。72小时之内就要离开西雅图。我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第一呢是有点吃惊，我们这个诊所呢也要因此要受点影响，我就另外呢，家里面这个安排也要有很多因素来考虑，但是这个疫情啊，对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是一个贡献的机会。 不光是我，当然我是其中的之一，这个纽约这个疫情的支援是全美国的，包括全美国各个州的医疗人员，还有更加主要的很多呢，是一大部分是来自于纽约州附近的州，那个人员更多。觉得我能够参加这个支持纽约这个 COVID-19 这个 support 这个行动啊，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事情，我非常愿意去。
所以您就毅然的横穿美国去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纽约这段时期您最难忘的经历，给我们举一两个例子？
我们刚刚去纽约的时候啊，我当时就也是很害怕。我们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么多的病人，但是就是觉得可能是那个空气里面到处都是病毒了，都是那么可怕。但是去了以后，到了医院里面，发现他们的医院呢是完全是像正常一样开工的。当然医生、护士啊，这些病房工作的人员都是戴着 PPE 啊，戴口罩、戴手套、戴眼罩，但是完全是正常开工，包括医生、护士，包括医院的院长啊，其他的管理人员呀、警察呀，送饭送水的。打扫卫生的全部是正常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也当时看是这样，我们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他们每一次病人从 ICU 的呼吸机上下来的时候，他们整个医院就会放一个特别的音乐。我们刚刚去的时候呢，每天大概过一两天才听到一两这样的音乐，在我们快走的时候啊，每天听到好几次这种音乐，一次这种音乐表示这个病人已经慢慢的恢复，从 ICU 从气管插管从那个呼吸上下来。我们这听到这些音乐，我们觉得我们的付出有一些报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治疗帮助了病人，我们是非常欣慰的吧。
现在纽约原来是最高的，每天的感染率是要超过10000人，那现在呢降到了低于400人，就全州降于那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是它是纽约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纽约或者说是整个全美国现在都在学习这个很基本的这些操作，在东亚或者在亚洲地区都已经普遍是应用的这些措施，包括戴口罩，包括洗手，用这些消毒的这些酒精消毒的一些液体来擦手，还有呢 social distancing 就保持社交的距离，这个呢是防止得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从医院角度说呢，我们对这个疾病呢也有更多的了解。对这个疾病的这个发生，它的病理，它怎么转成严重，都比以前比几个月以前要了解多得多。我们一方面呢是发病的人数减少，由于采取这些社交距离啊、洗手、戴口罩这些措施，另外也使死亡的人数减少了很多。就在医院里面，用积极的治疗，用这些对应的治疗，比如说是血浆的交换啊，用这些remdesivir， 这个是中国人经常用一个词叫人民的希望，还有呢就是对用激素的治疗，还有呢用抗凝的治疗。这个高血凝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新冠疾病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认识到的一个病理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用了抗凝治疗，也使以前很多病人如果没有能够用这种办法而死亡的病人，现在可以救回来。
那说起这个治疗手段，这个星期天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紧急的通过了用患者康复期的血浆作为来治疗新冠的这个一种手法。那今年早在3月的时候，纽约就已经宣布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州用血浆疗法这样的一个作为。那血浆疗法的效果到底如何？能不能作为将来的对新冠治疗一个标准手段？
这个我在纽约医院的时候，这几种方法都在用，比如说那个青氯喹，的用药，还有这个 remdesivir 就是人民希望这种药的应用，还有血浆，就是病人的，恢复病人的这个血浆从病人那里得到，然后用作治疗。这些治疗呢，在当时呢都是有一些特殊的医生的一些小组在观察和治疗，由这些医护的小组，由这些就给病人有一些选择。我们这些有这些药有可能有效，你如果愿意参加这个治疗，这个是一种实验性的治疗，你要签字，有一二三四五，你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你但是我们据说是有这么多的这个好处，你签了字，而且保证你一旦如果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危险的话，你也不能够向这个医护组织来起诉的。这种当时是有这种治疗的这种program 是这样。我当时没有最后得出，我当时在的时候没有得到最后的一个结论，是有一些人治好，有一些人没有治好，只是这样。我们当时并没有有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决定性的结论在医疗杂志上，所以我不能从我医生的角度，我可能没法得出这种结论，我可能没法来给你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回答。
是，那侯医生，我觉得您的经历非常的特殊，因为您是来自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那个地区在今年一月是全美国第一个报告有新冠死亡病例的，而且是全美国第一个重灾区。然后您又投身到纽约这个全美国甚至全世界这样的一个重灾区，那从这个两个州的经历，您认为我们要做好哪些防疫措施，在下一次有遇到这种呼吸道病毒来袭的时候，不会像现在这样手忙脚乱的？
我们西雅图地区当时是有一个第一个病人是从中国回来诊断，后来呢在这个地区呢有一些就是老人病院，老人就是 nursing home 这样的爆发了一些这些病人，当时是很严重，因为我们这个疾病还没有怎么听说过，另外呢这个当时有不少人死亡，所以呢包括这些信息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些信息，当时是很可怕。但是我当时呢，我的诊所呢，并没有接触任何病人，是这些病人，是新冠病人。所以我当时虽然是可怕，但是我们的诊所还没有，那么直接的经历，医生的经历还没有。纽约的这个经历呢，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我学会了很多新冠的知识，特别是一手的经验，就直接看病人的这些经验。
好，非常感谢侯鹏医生为我们做的详细这个解答和讨论。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谢凡，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